乌克兰抵御入侵两周年，20国领袖齐聚爱丽社工力挺。三中全会继续难产，专家话习近平被自己选择道路困住了。一条罕见消息引起外媒关注，中南海将收拾地方烂摊子。新加坡航展，德国军机拒中俄人登机参观，引陆网爆不满。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2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届满两年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6号将会约同20位欧洲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代表，就怎样强化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进行会商。德国总理肖尔茨和波兰总统杜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以视讯的方式在开幕式中发表演讲。法国总统在星期日25号指出，在爱丽社工的这项会议是与会各国再次确认彼此团结一致，以及他们决心挫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机会。华新社报道说，这场会议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说是展现欧洲可以更加独立的重大机会，而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届满两年的时候，对几乎相挺的声势有日益减弱的趋势。这次与会大约有20位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代表，其他国家将会由部长出席，包括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将会由资深外交官等。被认为立场较同情俄罗斯的斯洛伐克总理费科亦都将会与会。德国总理肖尔茨和波兰总统杜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以视讯的方式在开幕式中发表演讲。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迹象显示中国和印度将会派遣代表参加。法国总统府说，这场会议试图就有效支持乌克兰的所有办法进行检讨。由于乌克兰耗尽武器弹药，西方官员承认俄罗斯今年可能在冲突中居于上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对此表示，西方对基辅承诺的军事援助其中半数延迟交付，承诺和交付是两回事。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法国总统府官员表示，在乌克兰在战场上受挫的这一刻，这场会议必须破除情况正在土崩瓦解的印象。这名官员表示，我们想要向普京传达他在乌克兰不会战胜的信息，并说即使没有新的军援计划，与会各国将会就怎样更加妥善、更加果决行事进行检讨。报道指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的前一日，在2月23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安理会亦都举行紧急公开会议，但是相较于去年同一个时刻大会通过要求俄国立即撤军的决议，今年两个部长级会议都没有提出决议案。欧洲外交消息人士忧心表示，联合国对乌克兰战争关注的降低，冲突的第三年将是关键时刻。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就话俾认为乌克兰冇办法赢得胜利的怀疑论者话，乌克兰终将获胜，只要各国支持乌克兰，胜利就会早日到嚟。此外，库列巴亦都批评要求乌克兰谈判停战的国家，只在俄国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双方就进行大约200轮谈判，达成20项停火协议。但是俄国两年前照样全面入侵乌克兰，他重申泽连斯基10点和平计划是唯一的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施压俄国。美国总统拜登保证的6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依然卡在美国众议院，而美国前总统川普想在今年较后的大选中重返白宫，由华府长期支持基辅是否可行的疑虑，因此亦都如影随形地与日俱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24号敦促乌克兰同盟友唔好灰心，话北约最近承诺嘅数十亿美元火炮、弹药、防空设施、战斗机、F-16 设备同零件、无人机同排雷设备等更多支援已经喺路上，而且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加入北约。随住中共人大同政协两会嘅临近，中南海到而家仍然冇出台重大刺激或者系制定宏大改革嘅计划。中国经济困局系投资者同企业信心不足，根本原因系又在于消费者信心低迷。解决嘅最佳方案就系改革。有专家指出，进行重大转变等于承认咗长期以嚟犯下嘅错误，呢个唔大可能。习近平被自己选择的道路困住了。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25号报道，随着3月份中共的橡皮图章议会的临近，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会出台重大刺激措施或者制定宏大的改革计划。这个显示中南海正面临着近十年来最大的压力。中国人大会议并非中共领导人宣布重大政策转变的传统场所。这样的机会通常会留给中共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全会。原本很多人预计在2023年的最后几个月会有一次这样的全会，三中全会，但是没有如期召开。尽管仍然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召开，投资者对政策不作为的担忧却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根据法托姆金融咨询公司的估计，目前中国经济每增加10元的人民币的投资就能够带来 0.2 元人民币的产出，而在2002年同样的投资可以带来 2.1 元人民币的产出。中共结束疫情封锁一年多之后，消费者信心仍然在创纪录的低点徘徊。策委咨询公司的经济分析师佩塞尔说，投资者和企业信心不足，但是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信心不足。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改革，让消费者袋入面有更多的现金。然而习近平之前曾经对发现金或者是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表示反感，因此这种可能性不大。一些分析人士说，由于担心不同的发展模式会带来混乱，决策者似乎仍然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置于可持续增长之上，因为这些改革措施将赋予消费者和私营企业权力，而限制政府部门的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说，现在进行重大转变等于承认长期以来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不太可能。史剑道指出，习近平被自己选择的道路困住了。最近中共地方政府借贷疲弱，助长了对出台更多刺激措施的预期。外界猜测北京可能会收拾地方政府的烂摊子，承担更多的债务。外媒今日报道，中国传出罕见消息，中国国有企业出售债券为地方政府融资。彭博在2月26号报道，中国贵州省的一家国有企业正在出售债券，以帮助偿还一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务。彭博报道说，这个罕见的举动凸显出该地区的流动性紧张。根据彭博看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私人披露平台上的一份文件显示，贵州省安顺市西绣区财政局的全资子公司贵州宏应达建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个星期五发行了18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非公开债券，票面利率是 4.8%。 该债券由贵州省财政局全资子公司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全面担保，被国内评级机构中证鹏源资讯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为 AAA 级。根据彭博睇到的介绍说明文件，私人票据的收益将会用于偿还或者是退还 安顺市西秀区岑城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的两只债券。该公司是该地区的一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 虽然总部位于同一个地区，但是贵州宏应达建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西秀区岑城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彭博报道指出，一家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筹集资金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表明作为中国最贫困、负债最多的地区之一，贵州省正在加大努力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到期带来的融资压力。信用风险分析提供商 Belt and Road Origin Beijing Tech Company 的联合创始人 Wang Chen 说，一家公司为没有直接股权关系的实体发行债券是极其罕见的，这个举动标志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偿还的新渠道，这将有利于负债累累的地区帮助弱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还债务，尤其是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债券。中国地方政府表外的债务或者是隐性债务大多数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 上，这些平台是为道路和保障房等建设项目融资而设立的。新加坡航展在25号落幕，在26号随即传出中国游客遭到拒绝参观，中国网络上集体玻璃心碎，质疑德国和空中巴士种族歧视，说在排队参观德军 A400M 空中运输机的时候被询问国籍并遭拒绝登机，甚至都传有德军人员出面制止拍摄。综合外媒报道，2024年新加坡航展在25号落幕，然而近日却纷纷有中国网友在中国社群平台抖音、小红书等上传影音贴文，指控排队参观德军 A400M 空中运输机的时候被询问国籍之后遭拒绝登机。此外亦都传有德军和空巴人员向排队询问国籍之后表明中俄国籍游客无法登机。中国网友更加以影片指控德军态度粗暴、空中巴士种族歧视。对此，空中巴士在中国社群平台微博官方账号空中客车在25号发表声明，表示即使有部分观众质疑 A400M 军用运输机参观事宜，第一时间已经到现场协调，确保该架飞机向所有到场观众开放。根据网传影片的内容，一名挂有空中巴士识别证的工作人员在排队的队伍中向持手机录影的中国客人询问国籍，并解释说这个是德国军机，需要咨询国籍才可以参观。尽管该工作人员表明不需要检查护照，只是需要口头回答，但是该中国客人仍然不断强调自己忘记带护照，最后才表明自己是来自中国，跟住就被工作人员指示不可以参观。然而影片中亦都可以清晰见到拍摄者前方排队游客亦都有是华人面孔。据悉，中国去年加强反间谍法，引起各国驻中企业恐慌，但是事实上中国政府本身在各个领域活跃的间谍行为已经广为人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日前亦都指出，中国网络黑客行为的规模是世界之最。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